好，弟兄姊妹早，我记得大概好像是六个月以前吧，到你们中间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再一次谢谢罗牧师的邀请，让我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宝贝的话语。刚才姊妹也跟我们讲了，我的主题是得享安息。很多年前我看过一部那个电视广告片，那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个广告片也是短短的大概一分钟，但是留给我的印象却是十分的深刻。这个广告片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位专业人士打扮的人从这个大楼里面走出来，他急急忙忙的走出来，同一个时间呢，有一个人在他身边呢，也跟着走，走得很快很快，不断有不同的人走出来，有人叫他听电话，有人叫他在文件上面签名，有人叫他要做这个做那个，有人要叫他什么呢？打点行李，也有人为他预备坐飞机的行程。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人多么的忙碌啊！可能你跟我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没有这个人这种的匆忙，没有那么样的夸张，但不可否认的事情就是，你跟我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面临很多不同的要求，特别就是要高效率的要求，做什么事情快快快，是不是啊？我们今天面对学业的压力，生活上面工作的压力，竞争的压力，家庭的压力，经济的压力，还有就是人际关系的压力，这些东西每一样都可以叫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的身心灵很疲乏很疲倦今年曾经有两个名人我想大家可能都会认识，他们就是患了严重的这个就是什么，他身心灵都因为被压力，生活的压力压得紧紧的，结果患了严重的精神病，最后很不幸他们自寻短见。一位是很多百货公司都摆出他的名牌的手袋，还是这个时装设计的 Kate Spade， 是不是很多百货公司还有他的名，还是他的名字，是吧？另外一个呢，是一位厨师明星外国人Anthony Bourdain。这些人外表都是很辉煌，但是里面却是怎么样？你跟我都不知道那样的身心灵那种的疲倦或者疲乏、干渴。弟兄姊妹，原来人的外表辉煌，掩盖不到人内心的那种痛苦，人心底里面需要被释放，需要得到安息，是吧？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子，在你心灵的深处里面，是不是也在渴望着得到安息呢？两千多年前，主耶稣登高一呼，向世人提出怎么得到安息的途径。他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得安息，是吧？今天也许在你的心底里面，你会问，这个是可靠的吗？这句话是可信的吗？这句话是真实的吗？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可以经历的呢？我们今天就透过马太福音11章25到30节来看看主耶稣所说的安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一份安息，怎么样可以活出这一份的安息。我们再一次祷告好吗？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离开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求主你的灵开我们的眼睛， 看我们的心窍，叫你的话语真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奉耶稣的名，阿们。烦恼苦担重担的人，我的杯子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什么的安息。主耶稣呼唤所有心灵痛苦的、心灵破碎的、遭受苦难的、遭受欺压的、遭受不公平对待的、所有心灵忧郁的、所有受到无情的打击的、被罪恶缠绕的、背负着重担、心里面缺乏平安的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到主的安息。在中文跟英文的文法动词里面有两种时态，一种就是主动式，一种就是被动式 active voice passive voice， 是吧？比如说打球来讲，我打球就是什么主动式，被动式呢就是什么我被球打到了是吧？那在希腊文里面还有多一个时态，就是中间式时态。那怎么讲？回头是吧？哎呀，怎么这么快的？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谁在动？我们可以啊，好 ，OK，OK， 啊 ，OK，OK。中间式时态是怎么样呢？我自己打自己的球。在这里主耶稣所说担重担的就是中间式时态、啊、意思就是说什么，我自己把重担不断的扎在自己的身上、啊、就是这个中间式时态。原来我们觉得有千斤重担啊、原来我们有觉得有千斤重担，为什么呢？是自己不断的把重担加在自己的身上，结果长期下来就觉得哇，所背的担子好重好重，不能承担啊。比如说，好像我这里这一杯水是吧，很轻了啊，大概200 gram， 是不是？如果我拿起来，马上放下来， 很容易做得到，每个人都不会觉得困难。但是如果我拿这个杯子要拿一个钟头不能放下来，一直拿着它，你会怎么样？一个小时之后你会觉得怎么样？很累啊，对不对？假如你需要拿这个杯子，我叫你拿一整天，你会怎么样？不能动啊，不能跑来跑去，就坐下来拿着它。一天过后你会怎么样？整个人绷紧，很难受，是吧？所以这个杯子，这个杯水的重量不是那个关键，不是你觉得痛苦的关键，乃是你背着这个杯子，拿着这个杯子多长的时间，对不对？同样的道理，我们面对的担子，承担的担子，关键不是那个担子本身有多难受，而是你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担子，是吧？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你是整天思前想后，结果怎么样？剪不断理还乱，小问题也会成为大问题，小小的压力也会成为千斤重担。主耶稣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怎么样得安息呢？是不是我们不用工作， 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得到安息呢？不是，原来的安息的秘诀乃是要改变活动，改变我们所做的事情。今天晚上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身体休息了，但是不代表我们身体的器官停止了什么都不做了？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不再去消化我们所吃的食物啊，但是会去什么排毒，把身体里面的毒素排出去，对不对？神创造天地，圣经怎么说呢？啊，好快，很厉害这个。每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圣经怎么说？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是第一天。第二天之后说什么？一下子也不行了。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是第二天。第三天又怎么样？有晚上，有早晨，这个是第三天。一直这样子到第六天。到七天的时候，有没有再说有晚上有早晨？没有这样说了。为什么？因为这里说第七天，我们一起来念啊。第七天，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在第七日，神卸了他所做的一切工。神赐福第七日，把他分别为圣，因为在这一日，神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工，歇息了啊。神歇息了，神安息了。但是不是说神不再工作呢？绝对不是。神停止创造这一段的工作，但是他去怎么样？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啊。神不再创造天地啊，但是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神改换他的工作，神去救赎他所创造的人类。主日是安息日，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停下我们平常所做的事情，但是不是说什么都不做，我们是借着不同的途径去敬拜神、亲近神、享受神。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啊。留意我这个字是吧，要得到安息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看希腊文原文就看得更清楚，原来在原文里面安息不是个名词，而是动词。我就使你们的安息，在原文来讲就是我就安息你们啊。原来安息并不是一件可以带走的东西，不是离开主耶稣而可以享受到的经历。因为什么？因为安息是来自主耶稣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不用上班，不用工作，但是他心灵里面仍旧是没有，可以没有安息。就算你去度假坐游轮，躺在沙滩晒太阳，心灵里面也可以得不到安息，还是会烦躁不安，没有平安。因为人不是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得到安息，而是要来到主的面前，活在主的面里面，才能够得到安息，才能够经历到主给我们的安息。那你问，为那主耶稣怎么安息我们呢？主吩咐我们做什么？要负他的什么？负他的轭啊。但轭显明是沉重的，要艰苦的、辛苦的工作，是不是？甚至以赛亚就曾经说啊，有一个婴孩会诞生，他会折断以色列人所负的重轭，而明显是沉重的，而一架上去的话，那就很苦了。 是不是啊？但为什么主耶稣说要背他的额就会得到安息呢？啊，我们看见这个额架在两头牛的颈上上面，啊，一旦架上去的时候，两头牛就连在一起，成为一。当中一头牛是做主导的，另外一头是怎么跟随的，啊，原来你跟我，每一个人身上都背上某一种的额，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服侍的主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跟随着某一种意识形态来生活，为着某一种目标来过活。当我们觉得疲倦，当我们觉得心身灵，啊，背负着一个重担得不到安息的时候，乃是为什么？乃是因为我们本来所背的那个额是错误的，是不合适我们的。让我们身心灵的平安的安息，就要怎么样？就把我们那些错误的不合适我们的额把它脱下来，而穿上背上主耶稣的额，那就行了。但你会问，主耶稣的额真的是这么容易的吗？这么是轻省的吗？啊，如果我们看福音书的话，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一生的侍奉绝对不是容易的，绝对不是没有压力的。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就看见他面对的试探是严峻的，是不是？那为什么主耶稣说，啊，我们要学他的样式，要背他的额，负他的担子呢？啊，留意主耶稣说什么？是我的额，是主耶稣他自己所背负的，啊，主耶稣的担子是主耶稣所背负的担子。我这个字就是那个关键。正如我今天所穿的衣服，我穿的外套，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得见，主耶稣护照我们背负的额是他自己背负的额，这个额是有目共睹的，主耶稣身边的那些群众，他的门徒都可以看得见的，他是怎么样待人处事大家都晓得。原来在太初，在道成肉身之前，一直到被钉十字架，主耶稣一直都在背这个额，甚至今天坐在高天之上，啊，耶稣还是背着这个额。耶稣的额那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额我要跟大家说，就是主耶稣跟父神之间那种亲密的甜蜜的那种关系。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啊，因为往往我们会看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好像是一句很漂亮的口号，啊，其实这个不是一句独立的说话，不是独立的应许，啊，要明白这个应许，明白耶稣所说的，啊，我们就需要从25节前文开始看，而不是从28节开始看，啊，那25节开始看，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啊，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为你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教父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主是愿意的。当时那个背景是什么呢？耶稣在加百农、伯塞大、哥拉逊这些地方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虽然是这样，那些地方的人怎么对待他？一点 心里面都没有感动，心里面还是很干硬，不但是不愿意悔改，不肯接受主耶稣的教导啊，还要控诉主耶稣他是靠鬼王来赶鬼的，靠鬼王来行神迹的，甚至有些人还要丢石头来打死耶稣。你试想耶稣遭受了这种的对待，无情无理的对待，无情无理的打击，他心里面有怎么感受呢？有什么感想呢？啊，正如使徒约翰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在这种情况底下，主耶稣怎么处理他内心的心情呢？他有没有跑去找人评评道理啊？没有。他有没有埋怨呢？没有。他有没有自怜呢？没有。他有没有愤愤不平呢？也没有。他怎么样？而是来到父神的面前，敬拜父神，感谢父神。他说，我感谢你天地的主，一切的美意就在如此。就是在这一种跟父神亲密的关系，这种相较之后，主耶稣就转过身来，跟他身边的门徒，身边的群众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赐给你们安息。他就邀请他们去负他的轭，去背他的担子。这个轭是轻省的，因为这个是主耶稣跟父神之间那一种甜蜜的相交。这个担子 是容易的，因为是讨神的喜悦。主耶稣侍奉得力，他生活有得力，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时刻活在跟神同在，跟父神同在的中间，活在讨父神的喜悦里面。主耶稣寻求的不是他肉身兄弟的支持，或者是门徒，甚至是他母亲玛利亚的喜悦。他寻求的不是群众的拥护，也不是法利赛人的认可，也不是撒杜盖人或大祭司的祝福。他不要去讨好比拉多或者是希律王，他要惦挂着的事情只有一样，是什么？就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讨父神的喜悦。他一生都是以父天父的事为念，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主耶稣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在克西玛丽园，在极度忧伤当中，他说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天父你的意思。主耶稣的一生不是完完全全降服父神，依靠父神，他从来不独断独行，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情，以致当他主耶稣快要结束地上的侍奉的时候，他能够坦然地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成全了，是吧？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应该是我们的人生目标呢？这个岂不是你跟我人生的导向吗？但往往在我们生命中，没有错，主耶稣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那一位。我们会说我爱主，但除了主以外，我们还有其他所爱的，有时候这些其他所爱的甚至会超越主耶稣的地位。主耶稣只不过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点点点缀而已。我们会寻求主 替我们解决问题，但却没有寻求跟主商量。当主耶稣喂饱五千人的时候，群众热烈地拥戴他为王。可是当主耶稣说他要把他自己作为天上的粮赐给他们的时候，那些群众怎么样？拒绝接受他，他们每个人摇摇头离开，离他而去，是吧？群众乐意得到的是主的恩惠，但是拒绝接受这位赐恩的主。今天的信徒不一定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我们很容易会以别的东西来取代主的地位。比方说我们读属灵书本，但不去读圣经。我们依靠财富而不依靠主。我们忙碌地为主做工，但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请大家明白，侍奉主是绝对绝对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要把跟主亲近的那个关系的优先次序倒转过来。我们侍奉主因为我们爱主。弟兄姊妹，安息是来自主耶稣基督，来自与他亲密的关系，是吧？我们心灵的安息的安宁，因为我们跟主是一块儿。离开主耶稣，我们不能做什么。正如一条大鱼，它一定要在海水里面才能够过活，离开海水它就吧一定会死了。要好像一棵树，它一定要种在泥土里面，因为在泥土里面它才可以吸收它需要的养分。同样一个基督徒离开的耶稣基督，就会失去生命所需要的喂养。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不管我们用什么规条，心灵里面还是会得不到安息。圣经里面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的愁苦必定加增。只有当我们与主相连，与主亲密，讨神喜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心灵里面刚强起来，我们才能够在变幻的人生里面，在波涛汹涌的这种变化里面，尽力主安心我们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每个人花一点点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为自己祷告。主耶稣，你应许我们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面前来，你就安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应许，求主你的灵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看准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让我们来渴望你，渴想你。因为只有靠着你，我们才能够得胜，才能够在生活的变幻里面，在生活的压力里面抬起头来。谢谢主，你宝贝的话语，奉耶稣的名